好了，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很久没看到的面孔，大姐 Jackson 多多，还有丽萍刚从奥克兰回来的时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在很久以前，在一次宗教比较学，大家知道宗教比较学就是各个宗教对比，一群学者他们在讨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回答？他们提出了各种答案，有人说是道成肉身，有人说是复活，还有人说是爱。但是，对十字架 OK， 但讨论一直没有定论，就是基督信仰的学者他们在讨论，我们基督信仰到底跟别的宗教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人没有 ？C.S. Lewis 他走进来了，大家听说过他吗？他是20世纪一位。可以说著名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双料教授，不得了，这个基本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事。但是大家知道《纳尼亚传奇》有没有听说过？《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就是他。OK， 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基督教文学，《纳尼亚传奇》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小孩子应该看。他走进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他。路易斯先生，你认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几乎想都没想，他就说，大家觉得他会说什么？两个字，是恩典 ，grace， 恩典。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恩典这两个字，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6:5-22，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创世纪5:6-22。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气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父都要进入方舟。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在这里，来一同仰望你，来明白何为神的恩典。神啊，就求你的恩典，求你的大能，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神啊，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的灵大大与我们同在，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你的手里。神啊，求你感动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恩典的名求，阿们。从3章开始，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如果大家对创世纪熟悉的话，整个圣经从3章开始就变了，因为罪从3章就开始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他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故意违背上帝的命令，他堕落悖逆， 所带来的后果，对全人类来说是毁灭性和灾灭，灾难性和毁灭性。所以从第三章开始，罪就是违背上帝、敌视上帝的这个罪，就因着亚当的堕落进入了全人类，全人类都陷在罪里无可自拔。我们就看到从第三章不断的演变，到大家看到后面第一代亚当的儿子，第一代子孙该隐就杀了亚伯，对不对？该隐杀了亚伯，然后到了第五代拉麦出现，我们都知道拉麦他唱的那首歌，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他完全是自我中心，他不能被人得罪的，一被得罪他就开始要报复，他暴跳如雷。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命不断的在演变，人类真的进入了一个被罪所淹没的一个悲惨世界。罪在到了第六章表现出极大的堕落能力，刚才我们读的第五节到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在罪的影响下面，神不再是我们的创造主，人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上帝。所以罪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通过人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不断的发展它的影响力。到了六章五到六节，圣经几乎是用最强烈的语气，刚才我们读的描述了这个时期在罪的影响下人所达到的极度堕落。大家看六章五节，刚才很多人没翻到，我们再来看一下六章五节他怎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弟兄姐妹，我们同意我们现在是这样，在这里说地上罪恶很大什么意思？就强调罪的强度和广度已经遍及了整个人类世界。在后面第十一节我们看到类似的话，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而在第五节后半节更进一步的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什么叫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就是罪对我们人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它不只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它其实影响我们内在本性。我们当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现在被罪污染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我们原来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自己，我们原来是完全正直的，但现在被罪所污染。我们的内在本质已经不再是当初神造我们的圣洁，而是全然败坏。我们发自内心的所思所想，与其说是人性的流露，有些人说这很正常，这是人性，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罪性，罪性的流露。我们里面的思想没有良善可言，没有一丝一毫归荣耀给上帝的良善可言，人类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可能在座有人会反对圣经这样说，他说我没有这样，但是我想我们发自内心的想一想，我们不要说过去，就在昨天礼拜六24小时，如果现在有办法把你脑子里全部想的打印出来放在屏幕上让大家看，你愿意吗？有没有人说我愿意，我把我的思想全部展现出来给大家看？没有人敢这样，因为我们里面的思想充满了污秽，充满了敌视，充满了愤怒，我们只是隐藏着自己，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隐藏不了的。所以而且这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罪在我们里面是一种惯常的持续不断的，不是偶然想起，是终日都在想，我们每天都在想。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必须清楚地看到一点，罪在我们里面是一种极其可怕而又可恶的存在，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什么？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心。人类发展到一个地步，已经完全偏离了当初上帝造人的目的，人类的罪恶已经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上帝不会再一直容忍人类在罪恶里如此堕落下去，他要开始对人类算账。他的算账就是我们都知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挪亚大洪水，他要赐下审判。所以他在接下去13节到18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13到18节，大家能看到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好，我们跳过14节，我们一起来看 十七到十八节，看了，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弟兄姐妹，对啊，感谢阿姨。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现在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看圣经，如果你想很好的读懂圣经，要不停地问自己问题。我就是这样读的。现在我来问大家个问题：为什么是挪亚？我们需要问，为什么神会单单选择与挪亚立约，让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最终在大洪水的审判当中，就他们一家人保存性命，其他人全部都死。在前面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整个人类已经败坏了，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圣经这样说，十二节明明说，我们再看一下十二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但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现在单单挪亚却能够独善其身？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像单单挪亚没有遭受罪的影响，最终博得了上帝的青睐？让我们再回到第九节，我们再来看，我们回头来看第九节，我们再一起来。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在这节经文里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是否看到了挪亚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罪恶滔天的世界里被神看中，是不是因为他品德特别高尚，他的行为圣洁，他是个完美无瑕的人？你是不是看出来？因为圣经在这里说他是个义人，而且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大家知道在说什么？这是否是在说挪亚是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是个无可指责、毫无瑕疵、一个完美的人？你是这样解读圣经的吗？这是否是在说，当整个地上的人类都陷在罪里面，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的时候，神开始焦急万分，哎呦怎么办？然后他在地上找来找去，当他看到挪亚的时候，他突然松了一口气，啊，找到了，终于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人。弟兄姐妹，是这个意思吗？你同意我这样说法吗？是因为挪亚太好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你认为圣经所说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已经堕入了一个错误的思维，这个思维叫做人本思维。大家知道什么叫人本？人本就是你看问题的方式，你解释问题的方式，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在很多人的思想里，人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口里高呼，我们都会高呼的，神掌权，他统管万有。我们也可以大声宣扬，我们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我们头脑的知识而已，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影响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说的是基督徒啊，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就把神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是事实，真的。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神只是以顺利、平安、祝福、健康、好事情，他们就是神只是以好事情有关系，但是一旦碰到苦难、灾祸、疾病、眼泪这些坏事情，就和神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以人本的方式去看问题，当罪恶蔓延的时候，当灾祸发生的时候，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发生变故的时候，神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参与在其中。神就像一个心怀慈爱的父亲，他不愿意我们遭受任何的苦难，他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苦难里，但是他心里焦急万分，但他却没办法，他无能为力。弟兄姐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永远是个旁观者，他爱莫能助。 弟兄姐妹，这种看问题、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人本的方式。人才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着人在转，而不是神。所以你以这样的角度去看这节经文，你就发现是因为挪亚够好，神拣选了他。那怎样的方式才是真正认识神的方式？就是神本的方式。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神本的方式。简单的说，神本就是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神本主义者相信上帝是宇宙万有的掌权者，他掌管着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运行以及最终的定局。所以一个拥有神本眼光的人，在任何地方他都能看见上帝大能，他能看得到，在任何的环境和处境当中他都能感受到上帝的主权和他掌管万有的权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弟兄姐妹。一个拥有神本眼光的人，他能够在一切现象和一切事件背后看到上帝那充满全能的手，正在丝毫不受阻拦的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当福气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临到他的时候，他能够看到上帝的恩慈，但是当苦难和逆境临到他的时候，他同样能够看到在所有苦难的背后是那位充满全能的上帝，他能够看得到。而人本的人他就看不到了，他就把上帝给割裂掉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坚信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这不是在讲比喻，这是真的。我们的每一根头发神都已经数过了。离开了神主权性的护理之外，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说神希望怎么样，但是他阻拦不了一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是这样。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座各位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六章整个世界都被罪恶所充满，神说他后悔造人的时候，我们就绝不会认为这是神掌权的失控，我们不会这样去想。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原本的计划，他现在不得不想办法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罪的出现和人的堕落，这整件事情创造主上帝在永恒里他早就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经世界观创造、堕落、救赎，这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永恒不变的旨意。所以如果说你翻圣经翻得够快，我可以读给你听啊，诗篇135篇，如果你能翻得到，我们来看诗篇135篇，这边诗篇的作者他怎么说的。五到六节，如果翻到了可以报个页数。诗篇135篇，旧约579页，稍微等一下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弟兄姐妹，他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任何角落能够躲藏，都在他的护理当中，都随着他的意志而行。诗篇135篇的作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神本主义者，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圣经作者，整本圣经66卷的作者，他们都是神本主义者。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当然也不会例外。从摩西五经里我们看到摩西对上帝的圣洁和对人的全然败坏，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有着深刻的洞见，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他自己亲身经历以色列人的背叛。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旅程，在生命记里 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里，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他对人性是有深刻的洞见。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所以，在我们了解了人本和神本之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创世纪刚才那段话，六章九节。创世纪六章九节，你们现在会怎么解读这段经文？我们当然不能再用神本的方式去解释挪亚之所以被神看中，是因为他本人的功德和他的行为是如何高尚到了一个地步，完全能够配得上帝的垂青，他太好了，上帝都不得不选他。那如果不是这样，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谁能给我正确的答案？感谢主，大家的答案都很正确，但是答案在圣经里，大家能找到吗？答案在圣经里。我们来看到第八节，第八节是这段整本，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的一个要节，我们来读好。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大家明白了？大家明白这现在看懂了吗？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之所以被神拣选，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好，因为在原罪的影响下，一个人不管他的道德有多高尚，在人眼里他依然是个抵挡神的人，他依然是个背逆神的人，他依然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六章八节让我们看到，挪亚之所以被神选中，是因为神的救赎恩典首先临到了他。在那个充满邪恶、思想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的时代，在那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时代，神按照他在创世之前就定下的旨意，他拣选了挪亚。弟兄姐妹，这不是因为挪亚，我们千万不要用人本去看。我不想让大家说，哎，挪亚是个我们的榜样，我们向挪亚学习。当然，我们是要向他学习，但首先我们要知道是神在做工。首先，这不是因为挪亚他本身有多么的与众不同，他的道德和行为有多么的高尚，唯一的原因就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大家记住这句话，大家记住这句话很好背，把它背下来。是神的恩典，使挪亚成为这个邪恶时代被神单单拣选出来的义人。弟兄姐妹，下面我问大家，什么是恩典？谁给我答案？白白的恩典，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恩典，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大小小、林林种种的宗教，他们的内容和教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对，弟兄姐妹，你不管去跟一个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你去跟他聊，他们会跟你讲他们很多的教义，这个你是没办法辩过他们，说我，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一点共同点就是，你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你的好行为达到某种标准，你才有可能得救，你才有可能得解脱。按照佛教的话说，这所有宗教的逻辑，佛教是通过修行，大家知道对不对？佛教通过修行，伊斯兰教是通过什么？积累《可兰经》所倡导的善行。你知道那些撞五角大楼的人，撞那个世贸大厦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勇敢？他们可以积。他们认为他们按照《可兰经》就去做了，他们上天堂可以积分的。犹太教是通过什么？遵循摩西律法，来走一条通往得救的道路，一切要靠你自己。这是地上的宗教告诉你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都是人本的宗教，都是从人出发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逃不掉了。都是以人为出发点，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不断的积善行德，达到所谓的功德圆满。佛教说什么？大家知道儒家是什么？内圣外王，都是在修炼，最终修成正果。但是基督信仰却恰恰相反，基督信仰不是来告诉你如何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基督信仰是告诉你什么？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是告诉你，你是一个悖逆上帝、死在过犯中的罪人， 你永远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标准，你永远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去赚取永生。这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死在过犯里的罪人，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所配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在地狱里接受上帝对罪愤怒的审判。这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如果你想靠自己，你只有个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创世纪六章一到七节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整个世界就像一片罪恶的汪洋大海，每一个人都掉在里面，没有一个人例外，挪亚也不例外。圣洁的上帝看着所有掉在罪里、沉浸在罪里、在罪中乐不思蜀的罪人，极大的惹动了他的愤怒，他要用严厉的审判来灭绝这些罪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罪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地上的宗教都会告诉你，你要努力啊，托尼，你要努力啊，你要在水里游得更快更好，这样你才有机会上岸。这是地上的宗教告诉我们，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什么？你永远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游到岸里，岸边你是没有。为什么？因为罪恶的海洋已经吞噬了整个世界。你游得再快再好，你依然在海，依然在罪恶里，你出不来的。那怎么办？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你唯一得救的机会，就是要有人把你从水里拉出来。弟兄姐妹，大家明白了没有？这就是基督信仰跟世上所有宗教区别，宗教之间的区别。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需要一个外力把我们从罪恶里拉出来，拯救出来。当一个罪人陷在罪里的时候，他所需要的不是道德的提升和改良，我们不是变得比以前更好，不是比以前游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的是从罪里被拯救，是要有人把我们从罪恶的海洋里给拉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恩典就临到了。当一个罪人因着自己悖逆上帝的罪，本应该遭受灭亡的结局，但是最后却蒙上帝的拯救，把你从罪恶的海洋里拉出来，使你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就叫恩典。弟兄姐妹，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恩典。你得到了一个与你原来本应该得到的完全不配，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叫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这样说，我们说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得到了一个完全不配有的东西，这是不错的。但是上帝的救赎恩典更进一步，我们不但得到了是一个完全我们不配得到的，而且是我们最终得到的，以我们本来应该得到，两者之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是什么？是灭亡。但是因着上帝的救恩，我们最终得到的是永生，是与灭亡完全相反的结局，这就叫恩典。如果我对我的女儿点点说，我说你把碗洗了，爸爸给你5块钱，然后点点洗完碗，我给了他10块钱。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恩典？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慷慨或者仁慈，但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恩典，我们不要搞错了。恩典是点点把碗给打碎了，不但没有被要求赔偿，而且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碗，这叫恩典。所以恩典是一个罪人他本该遭受以神的爱永远隔绝的灭亡，但是最后他得到的是与神永远的同在，他得到的是永生。神赐给我们的是以我们本应该得到的完全相反的赐福，这就是恩典。而这个时候在创世纪，这样的救赎恩典就临到了挪亚。6章8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兄弟们，这是神的恩典。当圣经中，我想告诉大家，当圣经中用到蒙恩、恩典，或者大家以后你看圣经，你看到这些字，你就要警醒了。当圣经里，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在圣经里看到蒙恩、看到恩典、看到恩惠 这些字眼的时候，圣经就是在告诉一件事情，这个承受恩典的人是不配的人。弟兄姐妹，下面你看圣经就会看，当恩典一出现就知道，哦，我们是不配的。所以当第八节经文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就马上知道挪亚是个不配的人。 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是他本应该得到的完全相反，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就不是蒙恩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看到圣经，我们看到恩典，我们不是说哎呀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够好，所以我得到上帝恩典，不是。正因为你不配，你才需要恩典，才需要救赎。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翻一下圣经吧，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一章一到六节，翻到了请报个耶稣。罗马书十一章一到六节，十一章，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六节可以讲。我们跳过来读好吧，我们中间就不要读了，节约时间。我给大家读吧，大家看到就行了。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好，我们直接到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弟兄姐妹，如今也是这样。他这里说，照着拣选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今天就是考验大家翻圣经的速度。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啊。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稍微等一下大家。新约二百零一页，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这段经文 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好，二章八到九节，大家看到没有？好，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信仰迥别于其他一切宗教的根本，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行为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命运。在创世纪六章八节里，在希伯来原文里，圣经第一次真正出现恩典这个字，就是在创世纪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而恩典的出现决定了接下去整本圣经的基调。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从圣经里拿掉的话，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如果没有六章八节，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没有六章八节，你觉得会怎么样？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句话没有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圣经到第六章就结束了，就不会再有下文。接下来上帝的大洪水将灭绝整个人类，没有一个人会存留在世上，包括挪亚一家都会毁，整个人类的历史到此就结束。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坐在这里。上帝如果就此灭绝整个人类，那是人类罪有应得，而上帝他依然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依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他荣耀的属性不会因此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但是创造主上帝他没有这样做，他充满恩典的拣选了挪亚，使得整个人类因着挪亚的蒙恩可以继续得以延续。创世纪六章八节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好行为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命运。 兄姐妹，那如果我们不断的提问题，那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这样的恩典只赐给了挪亚，不是没有赐给别人？为什么上帝不多赐给几个人？我是想过这样的问题的，弟兄。弟兄姐妹，答案是什么？我们除了说这是神充满主权和奥秘的旨意之外，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弟兄姐妹，恩典的主权永远掌握在神的手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功德从神的手里去赚取恩典，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质疑上帝的作为。神要赐下恩典给谁，在什么时候赐下，怎么赐下，这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创造主上帝他意志所喜悦的，而这是不可测度的。所以在以赛亚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大家能翻到就翻一下四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先来读哈。四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看到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旨意无法测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质疑他的作为。所以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十一章，我们真的要跟保罗一起来高呼，我们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弟兄姐妹，除此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能说。我们要记住一点，是神在掌权。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神对挪亚如此充满主权性的拣选，绝对不是冷冰冰的宿命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者，他绝对不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宿命论者，他们看到的一切事物的背后，只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一个无形的法则和一套冰冷的体系，这是宿命论者。他们看不到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是神本主义的眼光让我们从万事万物的运行，我们看到充满恩典的救赎当中背后那位公义、圣洁、信实、慈爱、全能、智慧和良善的上帝。我们看到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充满爱和怜悯、有位格的三一真神。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从来都不是圣经的主角，上帝才是。上帝不是因我们而存在的，我们是因着上帝而存在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神本的眼光。我们从来不因上帝，上帝从来不因我们而存在，我们永远是以上帝而存在，是他在掌管一切万物的结局，整个 人类的终极命运都掌管在他的手里。所以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告诉你你要努力接近上帝，基督信仰却告诉我们是神主动来接近，他为你成就一切。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此时也正在我们在座的各位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他要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虽然生活在我们抱着美好的愿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抱着美好的愿望和设想，我们从中国移民到新西兰来，然后我们 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我们来到了 Wangari 这个地方。我们住在这个看似一片平静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真的得到了我们当初从国内移民之前我们想得到的吗？丢起来，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想来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但是现实很可能让你自己打脸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温哥的这个地面，但是我们发现这世上没有世外桃源，我们依然要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这是逃不掉的。我们依然要面对我们各自的困境。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逆境在面对？你正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要面对，我们可能要面对自己身体的疼痛、关节的老化，我们工作的劳苦，我们要面对自己家庭的压力，我们正在老去，儿女的教育，将来的变故，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管在中国、在新西兰都要面对，都在困扰着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作为基督徒，我想通过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安慰，就在于我们能够真切地认识到神在一切的事物背后，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困境当中，他在掌权。而我们的福气就在于我们在这一位在万事中掌权的神面前，我们是蒙恩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吗？弟兄姐妹，今天在座可能还有些人不认识基督信仰，还有人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所面对的，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但是我想鼓励你去认识这位神，让祈求神，说神啊，我渴慕这样的恩典，求你的恩典临到我，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一些困难，只有一句话就解决了，只要你在神面前蒙恩，完全就解决了。真的就这样，因为当最后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在神眼前蒙恩是天底下最大的福气，你现在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境都不在话下。当整个世界都被罪恶和黑暗和笼罩的时候，在看似毫无出路的时候，我们全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而我们现在身处的困境，我们的苦难，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我们正在面对苦难，但是我们不能说的被苦难所吓到。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我们在耶和华眼前是蒙恩的。你是吗？弟兄姐妹，扪心自问，我是一个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吗？弟兄姐妹，如果是，这就足够了。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不管你将来会面对怎么样的苦难，不管你将来面对怎么样的不确定，只要神的恩典临到你，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包括在座可能还不相信、还不太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想鼓励你，当你在遭遇困苦患难的时候，请记住，神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神不是爱莫能助的一个人，一个哎呦我看着你受苦没办法。请记住，神正在充满爱的向你施声呼喊，唯有你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就足够了。他来主动接近你，他正在主动接近你，要为你成就一切。弟兄姐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改变。一个真正了解神恩典的人，他的生命会改变，他会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苦难。弟兄姐妹，请你思想神的恩典， 你是个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的人吗？我鼓励大家，今天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去思想，我们需要思想神的恩典，让我们去认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定会改变，去面对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想告诉你的是，很多事情在你的眼里是苦难，在神的眼里是祝福，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走过这条路，你必须走过这条路，不要白白的在苦难里忘记神，神正在给你上课。他的恩典与你同在。好，接下来弟兄姐妹，在结束之前，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问了很多问题，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再忍耐几分钟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他为什么要主动来接近挪亚？为什么要主动来接近我们，为我们成就所有的这一切？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刚才设想过，当全人类都死陷在罪里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把全人类给除灭，就像我们在六章七节里看到的。但是上帝却主动的拣选了挪亚，使他救赎的恩典主动的临到挪亚。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最后的一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大家应该都如果可以，大家也可以去把它背下来。但是我想大家要知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之约，所有的恩典都从这恩典之约发展出来，这就是上帝主动与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子民建立关系的纽带。上帝正是通过这个恩典之约，他主动的告诉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弟兄姐妹，神绝对不会放弃你，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不管你遭遇什么，神都绝对没有放弃你，他正在与你同行，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后面六章十八节，那个上帝与挪亚说，他说我又要与你立约，与同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其实就是在重申三章十五节里的恩典之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完全主动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所赐的这个恩典之约，他主动的临到了挪亚，主动的拣选了挪亚。但是挪亚并不是在恩典，上帝在恩典之约里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终极的后裔。挪亚虽然在洪水中得救了，但他自己也是个罪人，他没有能力把其他人从水里救出来。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最终把我们从水里救出来的是谁？我们都心知肚明，那位终极的救赎者不是挪亚，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第二位，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是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救主是基督耶稣。当我们现在水里已经淹死的时候，基督耶稣把我们从水里拉出来，赐给我们新生命。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为了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死，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上帝对罪的审判。在十字架上，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孽，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是主基督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汪洋大海里拉上来，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赎当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现在不翻了，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典！当神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付上了何等沉重的代价，竟然把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代赎受死。就像刚才我们在敬拜歌曲里所唱的，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保险为我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等一下会一起领圣餐，在领圣餐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建议你在旁边，你可以安静的观礼，所有受洗的基督徒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那是上神的恩典最高峰的体现。只有当我们的心真正被神的救赎恩典触摸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才会真正的有爱，我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充满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一群属神的儿女。但是可悲的是，我们都在亚当里和他一起犯罪堕落了，我们都是一群曾经死在罪里的人，我们是神你的仇敌，我们不喜欢来敬拜你，我们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痛恨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我们就不喜欢你的话，我们更不喜欢来谈论你，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想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想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陷在肉体的情欲里，按照我们心里所喜好的去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当初是何等的悖逆，我们曾经是抵挡你的，惹你愤怒的悖逆之子。但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身体为我们舍，让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从罪里被主基督耶稣拯救出来，让我们生命焕然一新，得到属神的新生命。神啊，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分别为圣，让我们愿意来敬拜你，让我们愿意走一条与这世界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让我们聚在这里来明白什么是你的恩典。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感动我们，让你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来体验到神你多么爱我们。同时我们也把在座还有一些不认识你的弟兄姐一些朋友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神啊，求你救赎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幡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真的需要神你的救赎。神啊，你的救赎是何等的甜美， 不然等待着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灭亡。神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来接受你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阿爸，求你的恩典触摸我们，一切都是你在掌权。神啊，让我们这些不远万里从中国移民来新西兰的华人，在这里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原来我们到这里来是你的恩典在这里来拣选我们。神啊，让我们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一切都是神你的拣选，你的大能，是你恩典的引领。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慈爱荣耀和恩典的名求。阿们，感谢神。
喝的恩典吧。